听得到吗？再重新来啊！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啊，我们感谢啊，罗浩姊妹跟我们读经。这本经文好不好？
好。
不是好，是太好了。尤其是第五经，你们不要乱认。有了这个经文，以后都有哪位弟兄姊妹胆敢的论到我们，就用这些经文来对付他，保管他哑口无言。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误用这些经文来抵挡别人对我们批评责备的？我在这里要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耶稣不要论断人真经文了，他的正义不是不能论断人，而是不要公平的论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在新约圣经中啊，论断、判断、审判、评断、断定、断这一词呢，它在原文中呢，实际上只是同一个词啊，叫我们 critical 啊，英文翻译也只有一个叫，但是我们的中文呢太丰富，这么多的翻译，它的基本意义呢就是判断。这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它不带有褒义或者贬义，我们必须跟上下文呢才能明白它所要表达的真实的意义。在我以下的讲义中呢，我将不考虑论断这个词啊，它在我们中文的语境当中可能含有贬义，而是将其视为判断、审判啊、评断这个词视为它们的同义词。我这样做的理由呢，肯定是因为啊，论断、判断、审判、评断这些词啊，它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而且呢，在同一处经文呢，不同的中译本呢，也有论断、判断、审判、判定这等等不同的翻译。我们以马太福音七章一节为例，在我们和合本当中呢，翻译为你们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而在新译本中呢，翻译成你们不要判断，免得你们被判断。在恢复本中呢，翻译成不要审判人，免得您被审判。在我们的和合本修订版中呢，不一样，你们不要评断人，免得您被审判。所以呢，没有足够的理由把这些词呢视为同义词。在我以下的讲义当中，我会交替使用，但它是同一个意思。我们接下来将用三个论点来论证。今天的主题不是不能论断人，而是不要公平论断人。首先呢，我们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理性和逻辑来想一想，看一看，基督徒是不可能不做判断的。客观理性来讲，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不被周遭的人或者是做出是非善恶的判断。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失去了是非善恶的判断，他如何能够弃恶从善呢？如果一个教会失去了是非善恶的判断，我们如何来辨识那些异端邪说、假先敌基督是吗？我们再从逻辑上看，假如论断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罪的话，那指责别人论断人的人，他自己是不是也在犯论断人的罪呢？这个逻辑明白吗？我们举个例好了，假如有一位姊妹，她正在论断人弟兄，而我站出来对这姊妹说：“嘿，你不要论断人。”弟兄姊妹们意识到没有？当我在指责这位姊妹论断人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正在犯论断人的罪呢？如果论断本身是罪的话，好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最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读圣经。 来看看圣经是怎样教导我们。圣经当中不要论断人的教导，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大目的。我们从圣经上看，不要论断人的教导，它的正义是不要不公平的对待人。我们首先看今天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第一节，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经文的前半句呢，它是一个命令语气，需要我们把它叫做禁止命令。而后半句呢，是从论断人的结果来说明不要论断人。啊，这个有的可能会说了，既然不要论断人是耶稣的命令，那我们当然就应该无条件的完全的顺服了。是的，但是听着，耶稣不要论断人这个命令，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所指的论断，是所有的论断呢，还是指的某一些论断呢？我们先不要急于下结论。我们在这个释经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对一段经文的理解呢，要根据上下文。这句经文呢，它与上文关系很大，那我们接着来看看它的下文。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有什么良情量给人，也必有什么良情量给你们。这句经文呢，是进一步的从论断的结果来说明不要论断人的原因。耶稣的意思是，你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别人、论断别人，你也将会被采用同样的标准来被论断、被衡量。这是针对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呢，他们采用双重标准，我自己是这样，我们很多人都是犯这样的错误，就是对别人成高标准，用很高的标准来衡量别人、论断别人，而对自己呢，却用低标准来宽容自己，是这样吗？但是耶稣说：“你休想这样，你用什么标准论断人，你也将被以同样的标准被论断。”我们接着往下看。三十节，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在这里，耶稣用了一个非常生动贴切的比喻，他要来说明呢，论断人的标准啊，来说明呢，啊，这论断这个资格，来说明哪一些论断者是没有资格。这里的刺呢，在原文中是微小颗粒这样的意思。在我们 NIV 英文译本中，它译成 “so dust”， 是聚木粉、聚木面的意思。它的性质上呢，与梁木是一样，是同性质的，但是在大小上却形成鲜明的对比。耶稣的意思是要教导我说呢，你如果自己身上带着某种性质的大毛病，你就没有资格去论断弟兄身上的小毛病，你就没有去挑弟兄的那个刺，因为那样做是极其不公平、极其危险。我们试想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眼中有刺，有哪一位愿意接受那眼中有梁木、什么都看不清楚的人来帮我们挑刺呢？那实在是太不公平、太危险。不但没人帮助我，反而可能更加的伤害我，对吗？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你在讲话舞台上，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那这里就非常的清楚明白了，耶稣啊，他并不是要一味的反对我们所有的论断，他并不是反对我们去帮助弟兄改掉他的毛病，而是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先去掉眼中的梁木，先悔改我们自己的罪，然后才有资格去 帮助弟兄去掉那两个刺，明白吗？如果我们还不明白呢，啊，我们就啊，我们往下做一个小结，就明白了。耶稣表达的教训呢，他的对象呢是那些假冒偶像的人，他们的问题是自己眼中有良木，就是叫弟兄两个刺。耶稣在教导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帮助弟兄去掉良木刺。我们将耶稣这个比喻呢，啊，做一个翻译，变成这样：耶稣在教训的对象是那些缺乏自知之明、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人。他们的问题是自己带着某种性质的大毛病，却去挑弟兄身上相同性质的小毛病。这显然是一种既不公平的论断，既不公平的做法。耶稣在教导的目的呢，是要我们改掉自己的毛病，然后才去帮助弟兄悔改，明白吗？所以呢，耶稣啊，他并非要禁止所有的论断，而是要反对那些不公平的论断。他不要论断的教导，其正义不是为了论断而来，而是不要公平的论断。这里的公平，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是指在论断对自己带着某种性质的大毛病，却去挑弟兄眼中相同性质的小毛病。这样的公平呢，就好像上妓院去论断看黄片，又好像上皇冠赌场的去论断在家打麻将，又好像吸毒的论断抽烟，整天在家刷屏的去论断放学回家玩手机的，也好像经常不来教会的去论断上教会迟到。凡此种种有很多，我们回家再慢慢想啊。我们事情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呢，叫做以经解经，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要看看圣经中其他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我们所要解释的经文。我们发现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关于标准版的教导，在这里呢，我们用了罗马书二章一到三节，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请。
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以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样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啊，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显。保罗的教导呢，和耶稣是完全一致的。保罗所教导的对象，他所教训的对象呢，是那些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的问题是自己所行的和外邦的信徒是一模一样，但他们却以守割礼、守摩西律法而自义，去论断行相同事情的外邦弟兄姊妹。因此呢，保罗不要用人的教导，他的正义也可以表达为不要用公平的论断人，就是这里的公平呢，指的是论断者自己啊正做的某种事情，却去论断弟兄行这样的事，行相同的事，可以吗？我们再看看雅各在雅各书当中关于标准论的教导，我们再次一起来念这个经文，预备起。
弟兄们，你们如何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循律法，而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是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这个经文呢，经常被用作 那这里呢有一个翻译问题，我上面写的是河本的翻译，那么这里的批评的河本的翻译啊，它的原文叫 Kappa-Labor， 那么它的英文翻译呢 Slander Speaks Evil 啊，是这样的意思。我们中文呢翻译成诽谤诋毁，真正的意思。还好呢，我们的这个修订版呢已经改过来了，改成诋毁，我认为呢非常的好，非常的准确。另外呢，判断人的 Critics， 它的原意呢是审判官、审判者的意思，在这里呢指的就是神。雅各在这段啊教训当中呢，他的这段教训的背景是什么呢？这段教训的背景，雅各说的背景是刚刚从律法的捆绑当中获得释放，因信称义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当中出现了一种错误的倾向，就是他们不再尊重律法，不再遵循律法，藐视律法。雅各教训的对象就是这些藐视律法的犹太基督徒。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问题是不按神的律法而照自己的标准来论断弟兄。所以可见呢，雅各他也并非是反对所有论断弟兄的行为，而是反对那些不公平的论断弟兄的行为。只是这个不公平呢，指的是按照不按神的律法而照自己的标准来论断弟兄，可以吗？啊，我们小结一下以上三段经文啊，不要用你的教导来说，并非是针对的所有的论断行为，而针对那些不公平的论断行为。所以呢，不要论断人，这是教导他的正义的，不是不论断人，而是不要不公平的论断人。Do not judge unfairly。这个公平呢，在上面三段经文当中啊，它是各有所指，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好了，以上呢，我们论证了圣经当中不要论断人的教导，它的正义是不要不公平的论断人。那么，我们可能会想，会问，圣经当中有没有直接正面的教导我们要不公平的论断人家的经文或者例子呢？如果有的话，那无疑是我们今天这段主题啊很重要的一个论据，对吗？我们查考圣经呢，我们发现有，那就是我们第三个论点：圣经教导我们要公平的论断。在约翰福音七章二十四节，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的断定是非。”啊，耶稣的教导非常的正面直接。根据耶稣的这些教导，我们可以做判断吗？我们可以论断是非吗？当然是可以的，对吗？那什么样的判断是不可以的呢？是按外貌断定是非不可以。那我们应当怎样来断定是非呢？我们应当按照公平断定是非，可以吗？弟兄们，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啊，他写到。审判教外的事若何干？教外的事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哇，保罗好生气啊！他好凶的样子。是什么事情让他这么生气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难道啊，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犯了奸淫之罪。他娶了自己的继母做老婆，这是连外邦人都不屑一看，对吧？保罗为什么不生气呢？保罗仅仅是为这位犯奸的弟兄生气吗？不是的，保罗正生气，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执事长老，他们看见弟兄犯无耻的罪，他们却保持沉默。他们没有及时的做出判断，保罗正是对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保持沉默，不对弟兄犯罪做出及时的判断，而非常的生气。 撒谎呢，保罗又说道：“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所审，难道你们不会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啊，原来基督徒不只是要审判今生现在的事、教会的事，而且在将来还要审判世界、审判天使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误解耶稣不要论断这些教导，可能与我们对神国的审判的误解是有关系的。我们常常以为呢，神国的审判只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把神国的审判呢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现阶段，在教会里面，我们对弟兄姊妹犯罪的事情呢，要及时的做出审判，目的是要帮助弟兄姊妹的悔改。第二个阶段呢，才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站在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公义和怜悯的审判。但是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所以第一阶段，现在在教会中的审判太重要了，因为只有我们及时的做出审判，才有悔改的这种可能。我们第一阶段的审判，正是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阿门。那第三个阶段的审判呢，是指的在千禧年之后，白色道的后审判。在这第三阶段的审判当中，你我们基督徒有份吗？当然有份了。但是在第三阶段的审判当中，基督徒啊，不再是被审判的对象，而是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审判世界，审判天使的。但是有人不服气，他们常常引用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赦免洗净的妇人这个事例呢，来为他们曲解耶稣不要论断这些教导，这些教他们的曲解的辩护。他们说呢，文士和法利赛人要审判洗净的妇人，而耶稣却没有审判他，而是赦免了他。听懂了吗？事实是这样吗？事实上，他们混淆了审判和定罪的概念。所谓审判，是对人在某事上有罪或者无罪的判断；而定罪呢，是指的是在判断有罪的基础上的一种量刑或者处罚决定。实际上呢，耶稣啊，他并没有否定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行淫妇人行淫是犯罪这样的一个判断，而是做出了相同的判断。因为耶稣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很显然，耶稣已经判定妇人行淫是有罪了，对吗？但是不同的是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要定这行淫的妇人死罪，要用石头来打死他，而怜悯的耶稣呢，却不定他的罪，而是劝行悔改。我们讲耶稣的判断和处理，正彰显了信和怜悯。好，我们下面接着谈一些关于公平论的原则，算是我们今天的应用。我们首先看判断的依据。我们任何的判断呢，都必须以事实为据，这万道理知道。但是可能很多人不清楚，或者我们弟兄姊妹不太清楚的是，任何一个判断，它事实上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叫做事实判断，就是对一件事情它有还是没有，它是真还是假，这样的一种判断叫事实判断。第二阶段呢，才有价值判断，是对这个事儿、这个事实。好坏对错是非善恶是不是罪这样的判断。这个 价值判断必须要有事实判断的基础。如果我们在事实判断不清楚的情况下，我们就急于做出价值判断的话，那将是不公平的判断，而且非常危险。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大家很清楚，在武汉，这个武汉疫情这个爆发之初，我们八个医务人员，他们在微信群里面呢，他们发出了警示信息。但是警察当局，他们在没有对这个信息的真假有做出事实判断之前呢，就急于的对这八个村上人进行了一种以为有的目的的政治性的判断，判断他们有罪，判断他们造谣传谣，恶不敢看。我们基督徒同样很容易在事实判断之前，在有一个准确的事实判断之前呢，我们就站在属灵的高度，以圣经的准则对弟兄姊妹做出价值判断。事后发现，哎，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对不起，误会，下次又来。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在事实判断之前就急于的做出价值判断的这样一种做法。但是弟兄姊妹，事实判断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心狂躁，我们常常为了私利，为了某种邪恶的目的呢，掩盖事实，来造谣撒谎，这太多见了。纳粹德国的这个宣传部长戈培尔，他有句名言，就是说大家听过，谎话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这个纳粹分子，这种独裁者，他们的这种洗脑教育、撒谎的这个教育，实际上是非常的成功。在纳粹德国时期，95%的德国人，他们相信希特勒，你相信吗？丁总，你要非常的警醒。如果你是不小心的，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减少事实的误判？如何才能提高我们啊事实判断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啊，我们说呢，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只有兼听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事实判断。如果你只是接受那些明显的经过过滤的信息，你在很多重大的事情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机会就不大了，就很容易失误了。我奉劝你，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要兼听不同的声音，独立的思考，然后再做出你的判断。判断的标准，有了事实判断之后呢，我们来到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它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人它有不同的价值观，那么它这个价值判断呢有不同的标准，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和外邦人在同一对同一个事情，我们做出的价值观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他们有他们的价值观，这个很好理解。我们基督徒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什么呢？是圣经，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原则，这是我们的唯一判断的价值的标准。但是奇怪的是，对同一件事情事实判断非常清楚，但是我们不同的基督徒呢，却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尽管我们同读一本圣经，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信仰，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价值判断却不一样呢？那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不同。那我们如何才能减少价值判断的偏差？能够提高我们价值判断的准确性，让我们的价值判断合乎圣经的教导，讨神的喜悦，有很多的办法。读经、祷告、崇拜、听道、小组查经， 我在这里面特别的强调一下小组查经的重要性，因为我看见了我们北华的弟兄姊妹啊，在读经祷告啊、听道啊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我发现我们小组查经的人数非常的少。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小组查经呢，它和读经祷告、听道是同样的重要，甚至在很多时候，尤其在解决我们的疑难的时候呢，可能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在听到的时候呢，你没有发言的机会是什么？你真的是说好，但是小组查经的时候呢，你有机会随时的发问，将你的难题、将你的疑难提出来，让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讨论。这样呢，我们解决我们的疑，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疑难。我所说的这个疑难，不仅仅指的是圣经知识上的难题。也包括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难处、所遇到的难题，所以我觉得小组查经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期待我们北华教会每位弟兄姊妹至少每周有一次参加小组查经的这样的机会，好吗？好，我们接下来谈一谈呢判断的目的。我们对弟兄姊妹的判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帮助弟兄悔改，绝对不是要判断弟兄，甚至让弟兄下定义要羞辱他，因为他面前得罪了我。我们所做的任何判断必须是出于爱。弟兄姊妹，我们要相当的小心，即使我们没有犯下的罪，我们好像有这个要判断别人，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出于爱，不是要出于要弟兄姊妹悔改的话，那这样是什么样的判断？判断的方式非常的重要。我们的方式方法不正确呢，就很难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来看看保罗他的判断方式。保罗呢，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19-20节，他说：“那犯罪的人，你要当众的责备他，你叫好叫那些其余的人可以惧怕。”哇，保罗说是非常的严厉，要对犯罪的弟兄当众的责备。他不只是这么说，还这么做。我们在加拉太书2:11-14保罗说这个记载的。彼得和巴巴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教会，和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关系非常的融洽，他们一同的吃饭。你要知道犹太的传统，犹太人是不能外邦人吃饭的，但是彼得巴巴他们打破犹太的传统，安提阿的弟兄姊妹外邦人就一同吃饭，关系非常的融洽。但是他们有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那些从割礼的那些基督徒呢，那些巡视，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是总会啊，前面的巡视啊，彼得和巴拉巴就害怕，他们退去与外邦信徒隔开了，不再给他们一起吃饭。当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他当面责备彼得和巴拉巴当众责备彼得巴拉，说你们行得不正，你们的行为与福音真道不合。哇，保罗很凶，他的弟兄姊妹做得不好的事情、犯罪的事情，他是当众责备，当面责备。我们能这样做吗？事实上，保罗他不是所有的时候对所有的弟兄姊妹犯罪的事情都这么严厉的责备，多数时候呢。从他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先把弟兄姊妹表扬一番，称我们为圣徒，然后呢，他非常婉转委婉的把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犯罪的地方提出来，对我进行劝诫。所以保罗他是看人，看什么事儿？为什么对彼得和巴拉巴这么严厉？因为彼得和巴拉巴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柱石。 对他们而言，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有问题。总之呢，要以达到我们论断人的这个目的来选择论断的方式。我们在论断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有人身的攻击，就事论事，要尊重人权，要维护人的尊严。啊，论断的方式非常重要，否则呢，我们就适得其反。判断的资格，我们前面已经讲很多了。啊，我们在判断以前，必须强烈的审查自己，看看自己是否有度的良目，看看自己是不是正做的同样的事情，这个非常重要。判断对象，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判断对象是不是现在教会以内，这个保罗所说，教会的事情是你的审判的，是啊，是不是你的审判的吗？所以教外外人，这有神审判他们。但这并不是说，因为什么呢？我们对教外的事情不需要关心，我们不需要对教外的任何事情做出判断，绝不是这样的。耶稣让我们进入世界，而不是抽离世界。他让我们进入到世界去做光、做盐。但在今天呢，这个对教外的判断不在我们讲义的范围之内，不在我们的主题正道之内。今天就会多聊了，以后有机会来参加小组，我们一起再聊这样的话题，好吗？判断的范围，教育的判断要局限在信仰、教育、道德、伦理的范围。如果弟兄姊妹是触犯了属世的律法，要交由属世的法律去处理。但是呢，有时候啊，这个界限我们可能很难掌握。啊，我举个例子好了，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开了一个餐馆。他所聘请的所有啊员工呢，全是弟兄姊妹，都是基督徒。他想呢，啊，这样既可以帮到弟兄姊妹就业，又可以因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好管理，努力管理。他请了一个大厨，这个大厨啊，手艺特别好，也是有弟兄的，所以呢，这个餐馆的生意非常的火爆。但是这个大厨弟兄呢，他的脾气也很火爆。尤其是对其中一位帮厨的姊妹啊，他是经常处于出言不逊，啊，言语上的霸凌，每天都发生。这位姊妹因此非常痛苦，都是找到这位老板告诉他，有多次的从中调和，总是劝这位姊妹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忍耐，忍耐，再忍耐。”这个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个事情呢，就八年前持续了很多年。这位姊妹实在是受不了她长期的失眠，并且因此得了严重抑郁症。如果这位姊妹找到你向你啊倾诉，你做何判断？这是一件真事儿，就登在前几年的一个地方报纸上。后来周琦呢，他找到教会的牧师和律师帮助，把这个餐馆告到了地方法庭上。结果是什么？判这个大厨入狱坐监，判这个老板罚款的关门。这显然超出了我们所讲教会的信仰、教育、道德的范畴。好，我们下面看看判断的结果，我们指的是判断的处理的结果。那么，从教会的判断的处理结果呢，最多不能超过赶出教会。这个呢，在历史上有很多选教训，我们要记住。判断的勇气，判断呢，很多时候呢是需要勇气的。我们弟兄姊妹看见弟兄犯罪的时候呢，常常是因为怕得罪人，有时候还是畏惧权柄权威，我们不敢。不愿意做出判断，但是呢，我们这个保罗和历代圣徒，他们做出了榜样。他们对弟兄犯罪、世间的邪恶，有勇气，为了神的国，努力做出判断。我们这里引用德国的神学家布什叫潘霍华他的一段名言。 你看看他叛逆的语气，他怎么说的？面对邪恶，确保自己坚固，就是邪恶。上帝不会叛逆，不说话，也敢说话，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我们不能仅仅为那些被不公平之人所碾压的伤者的刀扎，更要修正这文字本身。虽然呢，他不好呀，他这段话呢是针对纳粹德国当局、希特勒纳粹分子的，把它分为外邦人。我想呢，针对我们教会内部犯罪的事情，同样适用。我们要有勇气来做出教会的判断，愿神赐我正直的心，勇敢的。最后我们看看背叛的态度。有判断者就有背叛的。当我们自己被人判断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当然了，如果别人对我们的判断是公平的，我当然要谦卑接受悔改。但是当如果别人对我们的判断是不公平的时候，怎么办呢？吵架吗？打架吗？保罗做出了榜样。保罗曾经也被别人不公平的判断，他的态度只有三个字：不在乎。不理在乎别人对自己不公平的判断，因为最后审判我们的是公义的神。前面讲这么多呢，我们很难记住，我们只要理解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是要记住一句，就是公平判断的总原则，就是要彰显出公义和怜悯。在我们的教会中，任何的教会中可能都有存在两种极端，或者是判断方面啊。一种极端呢是缺少包容和爱，充满了没有必要的不公平的判断，其结果呢可能导致公开的红脸分层分裂。另外一种极端呢是以包容和爱的名义失去必要公平的判断，其结果呢可能是导致暗中的暗面涌动的黑脸的分层分裂。我今天所讲所针对的呢主要是后面一种极端，因为前面有这个我们听得多了，是吗？好，我们今天的讲的来做一个结论。基督徒啊，不是不能做，不是不能论断人，而是不要公平论断人。基督徒的判断呢，要以事实为据，以圣经为标准，以帮助悔改为目的。在论断以前，我们必须谦卑的审查自己，而且呢，论断要有智慧的方式方法。对教会弟兄在信仰、教育、道德意义上的犯罪，当及时的审判，处理的结果呢，不能超出赶出教会。基督徒当为神的国有公平判断的气，我们要谦卑的接受别人对自己公平的判断，而不在乎别人对自己不公平的判断。我们公平判断的一个总原则就是要彰显神的公义。同时还有怜悯。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你是公义又怜悯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的爱。只是差派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你的三天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字架的救赎既满足了你公义的要求，又彰显了你的怜悯。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赐我们智慧能力，叫我们对周遭的人和事所做出的每一个判断，也既能彰显你的公义，又彰显你的 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尤其在今天，在我们主同胞遭受瘟疫的时候，我们切切来仰望，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判断，在这关键的时刻，在这灾难的时刻，都能够彰显你的公义和怜悯。在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